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爱我们。你创造天地，你掌管万有，你赐给我们气息。我们也感谢主，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将你的救恩领导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每天到你面前来亲近你的面。主，我们把以下时间继续的仰望交托，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和能力，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走在你的路上，赐给我们的路上能够不偏离你的左右，直到见你的面。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查考旧约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神透过先知马拉基写成的，是旧约最后一卷书。这卷书大约是在写成在主前的430年，或者到主前400年这个期间，也有可能是在主前的434年左右。那么马拉基这个信息之后400年左右的时间，神再没有说话，再没有兴起先知。那么这400年神是没说话的，没有说话不等于神没有作为。其实神在等候，我们也在等候一件事，那就是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那400多年以后，耶稣基督降生了。那今天的信息里面其实也有这样一个指向，也有这样一个预言。马拉基是旧约时代的最后一位先知。他与就是以斯拉记里面的那个以斯拉，当时以斯拉是圣殿重建以后，他在百姓当中宣读律法书那个以斯拉，跟那个尼希米记当中的尼希米是同一个时代人。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就我们分享到现在，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先知他们是在非常动荡的一个年代去服侍神，但是马拉基呢，他所处的时代是相对来说是风平浪静的。这个时候这个百姓其实已经回归了，可能超过了100年了。那么圣殿重新建成也已经80多年，就是尼希米重建那个城墙也有10几年了。那么这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几代人这样的时间，那么他们一直在盼望神能够回到西安，但是他们迟迟没有看到这样一个迹象。那么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也预言那个他们的复兴，他们也没看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百姓的起初那种火热，当初回归刚回归那个应许之地那个火热逐渐的就冷淡了。冷淡以后就开始疑虑重重，就开始怀疑神。所以他们说是神怎么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开始质问神，那是公义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甚至怀疑说，这样侍奉神到底有什么益处呢？那个时代，这是众多百姓的一个心态。所以带着这样一个心态，慢慢的他们就开始背离神，开始远离神。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神透过马拉基写出了马拉基书，让百姓能够明白主的心意，能够回应神对他们的爱。所以马拉基书其实我们读完以后发现，就是神和百姓之间的一个辩论，一个对话，这个对话是辩论。马拉基书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这个默示那就是像他们说的话，或者包括预言。那第二节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神是爱他们的。神自从就是呼召亚伯拉罕，让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逐渐就像一个婴孩一样逐渐的长大成人，最后形成一个民族，这个过程当中神为他们做了多少事他们是清楚的，神是爱他们的。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些弟兄姊妹常常对神发出的一个疑问：神，你爱我吗？是不是我们怀疑神你拣选了我们吗？所以我们常常会这样去怀疑神。那其实是我们里面我们这个心出现问题，不知足，不感恩，忘恩负义，这是当初这些百姓的一个特点。我们看到旧约的这些以色列民忘恩负义，几乎就是他们的本性。说只要有一次得不到满足，就说神不爱他。说人对这个爱的理解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就这个人的欲望如果立刻得到满足就是爱，否则就不是爱。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人世界没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应该是舍己。但是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爱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得满足了啊，觉得别人满足我们了，觉得别人爱我们，别人对我们做100件事情当中99件是帮助我们的，只要有一件我们心里面不满意，我们就有想法了啊，这就是我们人。所以人们就把这个神的爱看作是理所当然的，遇到一点点难处就开始否定神所有的那个恩典。我们从我们的祷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祷告是怎么祷告的，我们是在祷告当中是神啊你请你使用我，请你借力我，还是神啊你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我恐怕是求神为我们做事的多，我们为神摆上的可能不是很多。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本来面目，包括我们信主以后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把神当作我们满足我们私欲的一些工具。我们也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在神管教的时候不是感谢神，以为是神丢弃他，为什么神这么对待我，为什么不爱我。其实神管教我们，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那么以色列这些百姓，包括当时的百姓，就是抱着这样一个心态，那么就质问神说，你到底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说爱我们，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那么下面神就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神把这个以扫和雅各拿出来说事，这里边是有神的心意的。因为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是以撒的两个儿子。那么在母腹的当中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那么神拣选雅各并不是说雅各长得好看，雅各可爱，雅各一点都不可爱。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雅各是非常奸诈诡诈的一个人，会算计的人。那但是为什么神就拣选了雅各呢？其实在神的眼里面，按照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没有一个人是配神去爱的，人都不配，所以雅各也不配，以扫也不配。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雅各呢？在这不配人当中，神要成就他的计划，他的计划就是救赎。所以神拣选雅各完全是出于神的那个主权。那么可以问，为什么你不拣选以扫呢？这是神的主权，神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谁，愿意拣选谁就拣选谁。所以神拣选雅各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要完成的计划。神在呼召拣选亚伯拉罕时候，甚至在创世纪那个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神对他们的审判，神对那个蛇的咒诅当中已经看到神的计划已经开始。所以这个是神的主权和计划，不是因为我们雅各可爱，那神今天拣选我们也不是我们可爱，我们根本不可爱。如果神不拣选我们，我们跟不信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好多时候还不如不信的人，但是神拣选我们。那么下面说，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说恶以扫，恨恶以扫。凡是神没有拣选的都在 都属于以扫这个行列里面，是神是恨恶的。因为我们人本身是背离神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是被神咒诅的。那么耶稣基督定是在十字架上，他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应当受的咒诅，所以我们不在这个咒诅这个行列里面。但是不信神就在神的咒诅当中，就使他的山岭荒凉。那么神要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他的地要荒凉。那从这儿来看，就是神所爱的，神一定要去责备，要管教。那么神所恨恶的，神是任凭的，神是任凭的。神让这个以扫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那么以扫就是以东，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那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然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这是人的骄傲。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这样，人非常的骄傲，总想做更大的事，就像重新回到那个巴别塔时代，建一个巴别塔。现在人就是其实就在建造那个巴别塔。但是下面神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可以任凭你们随便建造，你们可以建造，但是建造完以后神必然会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位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那其实我们在前面不记得是哪卷书里面分享过。那么当时的就是咒诅以东人的时候，那么那个以东那个时候其实是代表这个全地的，代表这个世界的。那么这个以扫和雅各神拿出以后，雅各是神拣选，是属于神的，是神的产业。那么以扫呢，神没有拣选，是属于是个世界的。所以雅各和以扫其实在树林里面这是有对立的。那么这个以扫以东其实也代表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将来神一定会拆毁，这个世界一定会走到尽头。那么现在这些世人有这么高的科技，这么多的发明，但是将来这些走到尽头时候都不复存在，神一定会拆毁。那第五节说，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以色列境界之外，那就是为这些列国。所以我们在撒迦利亚书的14章16节，当时就提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当时我们分享过。那么这儿这一次在马拉基书一开篇，神这一次预言，将来在以色列之外，神的名也必被尊为大。下面还会提到。那我们一会儿下面遇到再继续分享。那么第二到第五节，这是神首先对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说：“你们却说，这个你们就是以色列众百姓。”对众百姓说完以后，第六节开始，神要就开始斥责这个祭司。第六节说是：“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百姓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那么这些祭司呢，神就质问他们说，你那么现在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那为什么要斥责祭司呢？这些祭司是藐视神的名，藐视就是小看、轻看，不把神当神，不高举神的名。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些时候也是轻看神呢？那这斥责祭司，其实让我们再次看到，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是从那个 责任最大的开始。神给谁的责任大，那么先从谁开始审判。那在路加福音的十二章四十八节就说，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主说的。那么在以西结书的九章六节，那节比较长的经文其实也说了一个意思，那么神的审判要从最大的开始，从君王，从领袖。所以我们现在好多时候我们羡慕那些，哎呀，那神给他的恩典那么多，托付那么多，其实将来审判的时候，神是首先要找他算账，神给他托付他的，他是不是完成了，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了，神交在他手里面的穷羊，他是不是好好牧养了，有没有让自己长得肥肥胖胖的，让那些羊骨瘦如柴，有没有把那些假先知假师傅引到教会来，介绍到教会来，来迷惑弟兄姊妹。那我们弟兄姊妹们在服侍神，我们在四班也好，在其他地方服侍也好，我们是不是尽忠职守，这些神将来都会找我们算账的。我们现在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是将来一定有那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神一笔笔跟我们去算账。所以我们现在就好好的去服侍神，说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那么从出埃及开始，从那个出以色列出埃及开始到就是旧约时代快结束的时候，神已经一再的告诉他们，以色列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在旧约里面经常提到。神也提到说，做儿子的如果顽梗悖逆，按照律法，这个儿子应该被处死。这个在申命记的21章18到21节经文里面非常清楚，说顽梗悖逆的儿子，那么父母是应该把他处死的，这是律法。那么现在这些以色列人竟然就是不把神当作自己的父亲，是顽梗悖逆的儿子。神说你们是我的儿女，那么敬畏我的在哪里呢？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找不到，这就是当时代的以色列民的现状。那放到今天的教会又如何呢？下面神就责备他说，你们却说，就是你们还犟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这些祭司啊，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还以为自己侍奉神，神是喜悦的悦纳的，但是他不知道神说你们根本不敬畏我，反过来侍奉神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我在什么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所以我们有好多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真的这么忠心的摆上服侍神，但是我们这个服侍是不是服侍在神的心意里面，按照神的心意去服侍，这个我们需要去反省。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真的应该回转我们的心，服侍的我们服侍神的那个心到底怎么样，是为了我们自己的肚腹，还是真的为神摆上？如果为神摆上的话，那么我们遇到任何环境，我们都会感谢神，不会去责问神、质问神，更不会怀疑神。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出现以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出现问题，我说明我们的服侍神是不悦纳的。那下面神就说第七节，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他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上藐视神的名，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而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把污秽的食物，那么就是献在坛上，这个坛应该是祭坛，向神献祭那些食物是污秽的。下面就是说的很具体了，那瘸腿的不有残疾的献给神。我说如果心不洁净，不管献什么都是污秽的。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是心不洁净，我们的心出现问题以后，我们在神面前任何侍奉，你不管做了多少， 不管这个十一奉献做得多好，神都不接受。下面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他们还在讲说，我们神说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他们还说我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人呀，就是顽梗悖逆到一定的程度，都不承认，不愿意承认。下面说，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耶和华的桌子，这个桌子应该是，圣殿里面那个就是宰杀那个祭牲的桌子，或者是祭坛，或者上面提到的祭坛，说这个是可以藐视的，是小看神的那个祭坛。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去教会随随便便，就像去了超市去其他地方一样。没有神圣感，心里面没有敬畏的心，去教会以后呢，非常的随便。那就是他们藐视耶和华的桌子。那下面就很具体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神当初让以色列的献祭，献在神面前那个羊羔呀，那个牛犊呀，那都是无残疾的一岁的公绵羊或公牛犊。一点残疾都没有，但是他们现在把瞎眼的献给神，把这个瘸腿的献给神，就是很随便，很随意，不把神当神。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服侍神，我们真的应该那个敬畏的心要有。如果没有敬畏的心，没有畏惧感，对神没有这种心理的话，那我们其实是已经藐视神了。下面神举了一个例子，神也打了一个比方，说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就是讲这些东西，如果你献给你的神长，当时他们有神长，他难道喜悦你？难道能够看你的情面就接受吗？意思就是，那今天其实我们有时候也经常打比方，我们去教会，有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穿着上也随随便便的，甚至有的穿着拖鞋，穿的那个夏天比较热，穿的短裤就去教会。有些姊妹呢是也穿的也不大像话。那我们如果说参加一个非常庄重的一个庆典，有的朋友或者亲戚是请我们去他们家里面，我们可能会打扮一番，但是去神的殿却随随便便。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状。我们俩在那个2019年职堂的过程当中，我们去当时去向找教会，找其他教会向星期天崇拜的时候，我们想租人家的那个场地，我们就当时走了几十家教会，这些教会大部分是华人教会。我们唯有在一家教会，我们看到真是那个从外表让我们看到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还不是也不知道，但是从外面就能够看到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姊妹那个境界，对神的敬畏。我们两个把车开到那停车场，那个停车场很大，我们停在那儿，因为马上要敬拜了，我们就是想他们敬拜开始以后我们再进。就进去找人，不敢打，不好打扰。我就在那看，这是一个韩国教会，那些弟兄啊，真的是西装革履，穿的西装，然后打的领带，那个皮，我看那皮鞋，那是擦的非常的亮。然后手里面拿的圣经，一个个走进教会，偶尔看到我们一个两个小年轻穿着很比较随便。这是我在多伦多我们看到的唯一一家这样的教会。但是我们大多数教会你进去以后是非常随意的，二郎腿还翘着，还在跌打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对神的藐视。神就像这样的，不要是献给神，献给你神长，神长也不喜悦，何况是神呢？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 这些话说完以后，先知劝这些百姓，劝这些祭司，说你们现在恳求神，神好施恩给我们。也就是说，神是施恩的神，我们只要到愿意到神面前回转，我们只要重新开始以敬畏的心来侍奉神，神仍然会接纳我们，神仍然会给我们机会。就我们不管有多大的错，神仍然会给机会。神不喜欢我们犯错，但是神又不怕我们犯错，犯了错不怕，怕的是犯了错跟神犟嘴。说这忘谢的事既有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忘谢，这个是我们好像第一次看到这个词。这些谢就是忘谢，很随便，不按规矩，不按神所定的这些规矩去谢，想谢什么谢什么，叫忘谢。今天就像我们想怎么侍奉就怎么侍奉，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是按照我们人的心意。今天好多教会建立教会也是这样，牧养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所以好多的纷争，这叫忘谢。说既有你们经手，就是你们这些祭司经手，因为当时百姓犯罪得罪神以后，百姓到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拿上东西，然后经祭司的手，然后卸在神的面前再认罪，所以这些必须是祭司经手的。那么经手，那么必须有把关啊。但是这些祭司并不把关，轻率的看这件事，随随便便，不管是人们拿去什么，他就卸上了。所以这也提醒我们今天的教会，特别教会的领袖，这些教会的管理者，包括堂管会或者执事会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把好关。包括我们每一弟兄姊妹，我们其实都应该把好关，我们看好我们这个神家的门，那些污秽的东西不要经过我们的手进入教会，如果是经过我们的手，我们是有责任的，将来是要上向神交账。说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就是神难道看你们的情面就可以放过去吗？让这些事情过去吗？不可能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说免得你们突然，就是突然是白白的，免得你们白白的在我坛上烧火。烧火就是献祭吧，要烧掉嘛。也就是你们献这个祭最后白白的烧了，没用。既然这样的话，那么还不如把这个殿门关上，不要去献祭。这样献这样祭，与其去献，还不如不献。说，但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去关上殿门，就哪怕有一人去关上殿门也可以。那其言外之意是，没有一个人去把这个门关住，任凭这样去献这样的祭，忘献这样的祭，没有一个人去把关的。那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也是，我们有几个人真正把关的呢？容让那些假师傅到教会里面，把其他那些假教师请到自己教会里面去讲道，这是我们今天好多教会去做的，甚至明目张胆的去把这些异端引进来，而弟兄姊妹们也没有分辨。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神非常清楚，非常肯定地说，我不喜悦你们。神不说过神爱我们吗？怎么不喜欢我们呢？因为我们所做的事让神喜欢不起来，我们太污秽了，把污秽的东西带到了神的殿里面。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这个供物包括他们的十一奉献。那十一奉献在第三章要重点去讲。那不是没不合神心意的奉献，神不悦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有问题，我们想透过奉献去讨好神，让神来成就我们你自己的心意，成就我们的自己的私欲，这叫什么？这叫贿赂。现在我们其实好多情况下有的弟兄姊妹就是以贿赂的形态在神面前侍奉， 啊，使劲侍奉，不读经，不参，不读经，不祷告，不去跟神亲近，不灵修，不跟神建立关系，就是没头在那侍奉，一天24小时恨不得都拿出来侍奉，在别人看来很火热，奉献十一奉献也做得很好。他以为自己啊这样得救了，别人以为这样也得救了，其实难说。因为神说这样的公务神不喜悦，神不是不接受，说啊那我说那我不去奉献不去侍奉神就可以了，不是的，我们侍奉是必须要去做的，但是我们的心要摆正，我们真的我们从心里面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信靠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那这样侍奉神当然喜悦。11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地，那就是全地嘛。从全地，加了这个整个全地，神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非常清楚。又再次提到，5节是提到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这儿非常清楚，在外邦当中。那么在旧约时代，神还虽然有个别的外邦人神拣选，但是没有，就是像我们现在新约时代，成群成群的被神拣选。神还是恩待这些以色列人，给以色列人机会，但是以色列人神爱他，恩待他们，他们不珍惜，不珍惜，神说，那么要兴起外邦人来去高举神的名。所以这个马拉基书发出这样预言以后，那么400多年以后真的成为现实，神的计划就开始了。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受死复活升天，然后在地上建立教会，那么外邦信徒，我们外邦人才有资格，才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尊神为大，这个一直到最后新天新地到来。那么以色列人当时不珍惜神把恩典给了别人，给了外邦人，那今天也是，我们如果神拣选我们，神把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我们不珍惜，神一样会把这样的恩典收回去。所以不要我们不要在恩典当中坠落。说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就在全地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全地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伟大。再次强调，在新约时代，那么教会建立要把洁净的供物献给神，但是后来现在教会也出问题，不是所有教会出问题，总有神的教会真的把那个洁净的供物献给神。有些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啊，挂羊头卖狗肉，挂着名。12节，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这次反过来说，如果不珍惜，神要兴起外邦人；我们如果不赞美神，神要兴起石头来赞美神。这是神说，这是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也看到那个毛驴也说话嘛，那个巴兰。神懒得跟他说话，让毛驴跟他说。神再次责备他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染污秽的，其上的食物是可藐视的。13节说，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说这些事，什么事呢？就是侍奉神这些规条这么多这么细，那就是指的律例典章，为什么这么繁琐？那包括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说神的话真的太繁琐，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是不自由了。其实神是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得自由，我们得到了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不会去犯罪。我觉得那些是与我们很远的事情，我不会去做。但是因为肉体这个情欲在里面发动，所以总是享受那个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神又不允许，觉得神那么繁琐， 我记得在前面有卷书就提到，当时的以色列说，啊，动一点，西一点，这么多事儿，那神就是这样，因为他爱我们，他给我们有些做事的原则，这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尽的职分。嗤之以鼻，那么就是不去重视，不当回事，不去做。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瘸腿的、有病的，那就是有残疾的，这些是不能够献到神的面前的。而且把抢夺来的，也献给神。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穷中有公羊，他喜悦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神说这些以色列民这些祭司是行诡诈，行诡诈那就是许了愿不还。以色列民跟神之间是有约在身的，神跟他们立的约，神守约，他们不守约，他们常常在神面前许愿，在许完约以后就忘了，不去还，这是诡诈。我们前面也书卷里面也分享过，我们弟兄姊妹可能没有一个不在神面前许愿的，都许过愿。我们许了愿以后，我们是不是这个愿记在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兑现了？到了时间兑现了没有？没有兑现，那么我们就是行诡诈的。那么他们在自己的羊群里面有公羊，就是有那个没有残疾的，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献给神，是把那有残疾的，把那最次的自己不喜欢的献给神。我们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啊，如果教会里面有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我不能把啊自己家里面反正不用了，这剃下来替代品，不用扔了可惜，干脆拿到教会用吧。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我想是有的。这都是属于行诡诈的，不把神当神，没有高举神。如果我们真的爱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最心爱的给这个心爱的人，不会随随便便。说这人可是可咒诅的，这个话就重了。像这样人是可咒诅的，什么叫咒诅呢？那咒诅就是落在神的愤怒里面，落在神的愤怒之下。落在神的愤怒之下，那是什么日子？是这样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神说他才是那个大君王，是应该是被人高举的，被人尊为大的那个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全地都高举神的名，说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真的不要落在神的这个可咒诅当中，落在那个里面，我们可能就失去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份。所以我们真的这条路上有万分的小心，我们只不要非那么随便那么轻易的去看待一个问题。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没有那个心服侍，那么我们暂时可以停下来。要服侍，我们真正要摆上，不是我们心血来潮一感动，那个肉体一冲动说啊要服侍，一服侍后悔了，所以这样是我们尽量不要去做。这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啊，在九月书卷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先知，神仍然透过先知向以色列人说话。其实，神透过这些话语是让他们回转，不要把这个恩典在自己的手里面流失。流失的结果，那就是与神无分。所以，我们真的应该谨慎。也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每天来归正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